来过了，歼二零来过了，直二零今天也来了。
四个型号的声频，哪个声音是直二零型号？
直升机就只有一种声音。
天才。
再多的机型放你耳朵里都没问题。
这眼睛不行，但耳朵很行。
直十、直二零，哪个能打？
挺容易得罪人的，回答起来。
直二零是不是抄袭或者借鉴了黑鹰？
不是抄了黑鹰，直二零是超越黑鹰。
直二零战术通用直升机是首次亮相阅兵场，飞旋的铁翼为陆军插上
腾飞的翅膀，在那一刻，哗，眼泪就下来了。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直二零的研制，那就是干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蒸汽机。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欢迎我们100位云端观众，也欢迎我们现场的4位好问青年。3年前，2019年，我们的国庆70周年的阅兵，当时大家看到了各型的直升机从天安门广场上空经过，带给我们无比震撼的感受。如果真的是更近距离的接触，甚至是用自己的设计，用自己的辛劳努力和汗水换来这样一个又一个机型诞生的人，他的感觉又会是怎样？掌声有请开讲嘉宾，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邓景辉。邓总您好。
邵老师好。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
谢谢。
来，有请。谢谢各位，请坐。刚才我们看这个画面，2019年国庆阅兵，当时您在什么地方？您应该在现场吧？
这个2019年国庆阅兵保障呢，实际上我是在北京的，是在现场进行保障的。但是那段时间呢，这个眼睛啊突然发现看东西看不清了，视力急剧下降，然后大夫说立马要动手术，所以动完手术以后呢，这个国庆阅兵实际上我是用耳朵在听的，因为眼睛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刚才整个解说的那一段，尤其直二零出现在我们的阅兵的这个直升机队伍当中，包括解说员着重的介绍这是第一次亮相，就那些瞬间您
那个时候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尤其是听到他说旋转的铁翼为我陆军插上腾飞的翅膀，那一刻说实话我感觉就像是一个硬棒棒捅到我的软肋，哗，眼泪就下来了。真的，你想我们是搞军工的，咱为的就不就是这一刻吗？所以当时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觉得您已经相当的了不起了，您那时候只是流眼泪，这要换作我嚎啕大哭。
也有刚才你说的抱头痛哭的时候啊。2013年首飞的时候结束完了以后，我和总指挥确实是抱在一起痛哭，那是一种宣泄，确实是压力很大。
所以刚才听完了您的这些故事之后，我们才知道一款机型的诞生，这背后经历什么？这一款机型对于设计者来讲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您是一个非典型设计师。我们节目组导演说了好多您的细节，我都觉得太有意思了。开会的时候，在旁边的一个音响商店发现了邓总，当时导演就在想，邓总是打算为直二零装音响？
因为眼睛不好。原来就是高度近视，又动了手术，是不是上帝安排给我这个耳朵特别灵光，所以眼睛不行，但耳朵很行。借这个机会考你一下，也考一下4位嘉宾。这是我带来了4个型号的这个声频，直8型号、直9型号、直10型号和直20型号的飞行当中发出来的声音，请大家辨别一下，哪个声音是直20型号？
你这不公平！等会儿，先别放。这实在不公平。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直升机就只有一种声音，就是。
我给你提示一下，
好，
这四个机型里头呢，支八是13吨机，嗯，它的声强是最大的，嗯，支九它的声音是最尖锐的，嗯，支十是介于支八和支九之间，支20和支十相比，它的声音更加低沉。
我们试一下吧。试试一段，好。哎呦，还是有区别。听高低还是可以的。刚才既然邓总竖了大拇指，但是往往呢竖大拇指也许是个坑，也不一定。我就暂且把最后一个认定为是直九，那这样排除掉一个，前面三个，再让我们听一遍。我老觉得这个也挺尖的，这个最低，你们四位有什么想法？
就可能第一个是直八，我猜，
嗯，就是声强是最大的，
对，第二个稍微有点沉闷，可能是20，
但是我觉得好像第三个的声音会更重一些，会比第一个。就是，
所以你觉得第三个是直，
对。
接下来我们有请邓总为我们揭晓答案。
标准答案是第二个。
第四个是直九。
对。
剩下的两个，第一个是直十，后面那个是直八。哈哈哈
哈，天才。
如果您参与设计和研究的机型，您会不会更加熟悉？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一放学那脚步声你就能听出来。
对，大家都说啊，型号走失，看到这些自己研发出来的这些型号，就像自己的孩子。但是我呢，感觉啊，他更像孙子。为什么？因为隔代亲，
隔代亲，
隔代亲呢。就像直20这样的型号呢，我也是看着它慢慢的长大，我也是陪着它慢慢变老。
说的这么浪漫，
所以就是这种情感。
啊，今天在您来之前，我们呢也给您总结了四个关键词。
这四个关键词，我最喜欢的是破冰者。
嗯，为什么？
它实际上还有两层的意思。嗯，破冰首先是要有冰啊，所以我们直升机解决了一个在全天候环境下使用的问题，要解决在结冰环境下它能飞，所以它要破冰。第二个破冰呢，实际上是说直20在研发过程中突破了许多的关键技术，比如说我们的电传飞控系统。这是第四代直升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我们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给干出来，使我们直升机的品质得到大幅的提升，是吧？使这些机具有优异的机敏性， 有良好的操纵性和稳定性。这个我带了一段视频，请大家看一下。
好，
在西部地区进行实战演练的时候，施二林的有一个外吊挂钩要放到筒子里头去，
还有最后十厘米，保持住。
可能我们要找一个气流不大、风小一点的间隙，
往下放，好，放，成功了。
我看到过那个，
而且在高原啊，风比较大，非常的难以掌控。但是这个东京的目标他们实现了，一个是反映出来，这个平台确实良好的操控性，当然也反映飞行员的能力。
他们说真正的那个直升机的飞行员，那个摇杆操控杆可能大概动的范围也就是一枚硬币那么大。
应该说在航空器里头啊，直升机应该说操控就是飞行员的压力是最大，两个脚是踩着脚跟改变航向的，左手是油门实现直升机的上下，驾驶杆负责这个俯仰横滚，
就是平衡，
对，
就是让它。
而且您刚才说的直升机的操纵量不用手，两个指甲就够了，非常的柔。而且现在的直升机呢会越来越好飞，为什么？直二零，它是个全线，就是说很多的动作啊不是由我们来掌控，就是我们发出指令以后机器帮你做，就现在完全智能的了，完全有可能成为这样。未来我们希望直升机能进入到千家万户，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中。
四位好问青年，每个人也都挑选了其中一个你们觉得有意思的关键词来向邓总发问。
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决定用积木表达我们作为军迷的热情。4个多月，6万余块积木，1:100的比例还原了福建舰电磁弹射航母，航母长达3.3米，重达400公斤，这对积木的设计和拼搭结构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直二零是5叶螺旋桨，用积木还原其旋翼结构，耗费了我们不少的脑力。最让我们头疼的还不只是这些。哎，我的积木又去哪儿了？
我们经常在拼搭的过程中花了很长时间找零件，包括小朋友在拼的时候经常零件搞丢了。想问一下邓总，是直二零这种国之重器在研发跟生产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归纳零件，保证这个直升机一点零件都不掉的？
这么跟你说吧，这个我是86年从西北工业大学的毕业，当时搞型号主要是靠手工，靠本子记多少个零件，对吧，形成一个目录单。这个状态你刚才说的肯定是会丢的，但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的状态都是条码式管理，也就是说一个零件从原材料开始起贴上标签以后，它将伴随着这个零件的制造过程当中、生产过程当中，包括形成成品装机、交货部队，到最后返厂维修，到最后的报废，这个标签、这个身份证一直会陪着它进行过渡。所以这个呢是不会出问题的。这个就从目前来看，条码管理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实际上最关心、最核心、最难搞的还不是这个，最难搞是你说的这些表象后面，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相应的任务，一定要保证以空间和换时间就做好预案，而且总是手上永远要有可打的牌，绝对不要逼到最后没有手段了、没有后手了，这恐怕不行。所以北变工程师这个名字我也挺喜欢的，就是首先要必须要可打的牌。
4-2，王炸全都在手里先憋着。对，不到最后关头，就一般什么情况下您会用到4-2和王炸？
比如说直升机，它的震动永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型号研制的初期，我非常担心这个直升机会不会出现震动问题，那么我在源头上就提前开发了一套就减震装置在旋翼顶上。这一套装置呢后面没有用，但这套装置我从头到尾全部研发完了，也完成了相应的验证，我就搁在那了。
这就是您手里的底牌了。
对，你要是震动水平大了，不能满足的要求，我立马把这个就可以端上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总是手上要有相应的牌，不要把自己给逼急了，这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王炸。
然后今天也是想把这个送给我们邓总师。对，
这是用积木做的吗？
是，没错没错。哟，
好，
哇，好漂亮
啊！这是他完全用这个塑料积木。
哇，非常漂亮，谢谢。
看了一种说法，说咱们的直二零和这个黑鹰的外形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就有人说咱们是不是有很多是抄袭或者借鉴了他的一些设计理念，还请邓老师来解答一下。
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哈，嗯，
所以你没看我都没接话吗？直接把眼神看向您。
这个网络上呢，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评价，这个直二零啊，黑鹰啊，谁长得像不像啊，谁比谁好啊，这个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咱也不要夜郎自大，对吧？咱还得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这个直二零呢，作为第四代的直升机，是有许多新的东西在黑鹰上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电传飞控系统，这是第四代直升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对吧？实现了直升机带的跨越。我们电传飞控系统走到今天也是的确不容易的。大家普遍都认为电传飞控系统不安全。我记得前期在论证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老同志就跟我说，小邓啊，这个型号啊，成功是第一位的，你搞出来有没有飞行员管给你飞啊，你还是保险一点，上电传飞控系统再加一套机械感系
备份，
两套全上。这个对我来说，该背的重量背了，不该背的重量还要背了，而且还有一个风险，就两套系统切换过程中，这个风险怎么办？当时我们也就决策了，电传飞控系统一步到位，不加备份方案。今天回过头来看，决策是对的，一步到位。我们现在电传飞控系统，对吧？实现了直升机带的跨越，这个是完全我们立足国内把它搞出来的，没有参考机，黑鹰哪来的参考？黑鹰到现在它也没装备部队啊，电传飞控系统还是老的那套模式啊，对不对？如果你要说，刚才咱谈到的控制，对吧？噪声的主动控制，震动也主动控制啊，对吧？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型号上得到的应用，是吧？那这些呢，肯定是黑鹰没有的。我想它不是超了黑鹰，直二零是在超越黑鹰。
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底气。接下来，邓总也给我们带来了他的问题。您先给大家出第一道题吧。
直二零的翘鼻子上的金属条的作用，更类似于什么 ？A。B 雷针 ，B 加强梁 ，C 天线。
翘鼻子指的就是这个部位，对吧？
对，
上面的这三道。
对。
你选的什么？
我选的是 C， 但是我看完它的这个造型之后，我感觉如果是作为天线的话，它会不会有点这个排列组合，我感觉有点怪异，它是镶在了那个鼻子上了。
对，要不你还怎么样支着，跟过去一样，收音机天线一样。
可能再稍微再突出一点。
再突出一点，你觉得它太平了现在？
对对对。
有选加强梁的吗？
之前看那个中国机长，然后是就是那个玻璃啪一下碎掉了。
哦，对，挡风玻璃破了。
然后我就在想，我选加强梁是因为我觉得飞机在行驶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设计师是很少会把加强梁搞在外面，那感觉像是设计完了突然哦忘了加强梁，才会弄在外面。一般要加强应该都是放在里边了，我觉得
那应该是避雷针吧。我觉得是吧。
我看一下大家答题的这个选项的比例，我们100位运动观众也在答题，选 A 的占到了50%，一半，避雷针；选 B 的，认为是加强梁的，有27%；选 C 的，有22%，认为是天线。
正确答案是 A。高速飞行的过程中，它鼻翼是要承受一定的空气动力，但这个结构件强度也够了， 也不需要加这个梁。嗯，所以 A 就是避雷针。雷击过程中呢，最先遭到的是鼻子上。
我还真是。
好，第二道题，就是直升机一般呢是采用垂直的桅角，二零呢是采用了倾斜的桅角，它的目的是什么 ？A， 降低直升机噪声 ；B， 保障地面维护人员的安全 ；C， 提高直升机的升力。
您说的这个倾斜是指这个吧？
这个。
这个的围墙，
对，它有点向上，
哦、对对对，
不是垂直的，
对，
不是垂直地面，
它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它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偏转，
向上的一个偏转。
为什么是倾转？
这不对了啊！你这个设计得有问题了啊！
做不出来，
你这是个垂直的，做不出来是吧？你看，做不出来还想办法呀！你还是个设计师，你你选的哪个？
我选的是降低直升机噪声。
升力跟升力关系不大，升力因为主要是由主旋翼来了，
对
对，噪声主要是来自旋翼，而旋翼的噪声主要是来自翼尖的部分，是吧？
桨涡脱出的涡被后面的桨叶所打到了，
打到了，
对，
被后面桨叶跟上来要打到，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稍微偏一点角度会改变它这个气流的这种？你选的哪个？
我想会不会是 C， 就是它通过这样去改变它那个气流的方向，然后让它更容易的往上那个起飞。
你我就问你，尾翼一般是用来干嘛的？
它这个尾桨是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平衡旋翼的反扭距。
对，你要没有这个尾翼，它直升机会容易打转转，它用这个来平衡这个力量。
第二个呢是改变航向，你不是要拐弯吗？改变航向吗？主要是这两个功能。
我觉得，但是如果是说调整方向，像 B 也有点合理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所有人答案的比例。选 C 的占了80%，选 B 的只有2%，那应该都是地面工作人员的家属。选 A 的有16%，正确答案是。
正确的答案是 C， 提高直升机的升力。
你蒙对了。
这个解释之前啊，小尚，我得问你个问题啊。哎，我们现在这个桅桨，它是不是可以分成一个水平方向的力和一个向上的力？
对。
水平方向力是不是就可以平衡我们的航向？这个力呢，是不是就是附加到我们的一个升力？
对。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除了升力提高以外，它还能带来什么好处？
因为这两个方向的力，它也会形成一个合力，对吗？
对，太对了。通过这，
我为什么学文科呀？我耽误了自己一辈子，我觉得。
我用了一个水平方向的力，用了一个垂向的力，而实际上它发出来的是一个斜边的一个力。
斜边的力。
我用了两条边，这样我效率就高了。第二个呢，是提高了它在高原的这个升力。
高原空气稀薄。
对，它这一块的重量啊，带来的这个拉力的提升啊，相当于商载的10%啊，太可观了，提高10%。
这就是创新的来源。最后一道题。
直升机什么部位结冰，对安全的影响最大 ？A。风挡玻璃 ，B， 旋翼 ，C， 桅桨。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现在我们的旋翼设计呢，它是一个除冰设计，桅桨呢是个防冰设计，桅桨是不允许结冰的，旋翼呢是允许结上一定厚度的冰。
100%啊，这道题一定要答对啊！
一定要答对啊！
就这样提示了，如果再答不对。防冰和除冰，大家仔细去琢磨这两个词儿差别在哪儿，这时候需要你们的文科功底了。好，看看大家的答题的，我觉得这道题应该没问题，100%肯定答对了，尤其刚才您这一提示，您要不提示我就真答错了。哎，还有这么大分歧啊，10%选了 A 啊，风挡玻璃，将近30%选了 B 旋翼， 60%选的是 C 围奖。哎呀，这道题不应该错呀！
公布一下答案。首先是 A， 风挡玻璃。但不是正确答案。风挡玻璃结冰以后，驾驶员看不到外面，没有关系。咱直二零可以靠仪表分析。
哇，盲飞！
盲飞。所以 A 肯定是不对 ，C 围奖也不是标准答案。就围奖失效以后，可以靠垂尾来平衡，它可以自转着陆啊。嗯。自转下来就行了。哦。所以围奖结上冰以后的灾难性事故没那么大，但是悬疑不行，万一结上冰越来越厚，这个时候它的易袭面就破坏了。森林越来越小，阻力越来越大，操纵性越来越难，这样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它又没有多余的舵面，所以正确答案是 B， 悬疑。
我们把这一段一定要完整的保留，尤其是刚才邓总给我们的提示，要完整的保留。那个提示是什么意思？我本来是要选 B 的。您一提示完，我立刻改成 C 了，而且我还在想，幸亏您提示了，要不然我就选 B 了。您说围奖是要防冰，就是绝对不允许它结冰，
就不让它结冰，对。
但旋翼是可以除冰，也就是说旋翼我还能允许它结冰，但是我只要把冰除掉就行。这么听来，感觉好像围奖更重要，就是我连冰都不让它结。
它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直升机上的能量是有限的，你这个旋翼尺寸太大了。耗散的能量太多，我要防冰的话，那能量是不够的，所以我允许结成冰，但这个冰绝对不能影响到我的整体的性能。围奖尺寸比较小，我没必要搞得那么麻烦。
下次我们答题的时候，您能不再给提示
了吗？哦，好的，好的，好的。等我下次来的时候，我自己。
哎呦，这三道题惊心动魄的。虽然只是答了个题，感觉我们好像参与了全程的设计一样。那接下来这样吧，讲台留给您，您和直二零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请您好好的和我们分享。有请邓总开讲。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聊直升机，也聊了聊直二零。这让我想起当时直二零研制的那段时光。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时是道路中断，通讯中断，是直升机率先打开了空中的生命通道。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直升机均是国外的直升机，没有国内的直升机。那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直升机还不具备上高原的条件。那么上高原的直升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简单一点说，那就是上高原的直升机必须具备三个六，就是这型装备必须要运载600公斤的物资或者是人员，能够飞600公里，升限就是飞行的高度要超过6000米。为什么提这样的指标？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地理环境。我们中国平均4000米以上的高原，约占我们整个领土面积的1/4，而且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8844米，称之为世界的屋脊，也在我们中国。第二个条件必须满足，在复杂气候环境下的使用。高原的气象瞬息万变，也许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阳光明媚，可能转眼就阴云密布，黄沙漫卷，也可能就出现了结冰。旋翼的防除冰 就是上高原的必要条件。当时旋翼防空兵这项技术呢，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我们研制之初，也希望旋翼防空兵通过对外的合作，来降低研制的风险，缩短研制的周期。但是被外方拒绝了。事实再一次证明，我们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当时我们就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努力，解决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当我们的旋翼防空兵研制成功以后，这家国外的公司又找到我们说可以进行合作了。记得当时我骄傲地回答 No, you have no chance, 你没有机会了。在那一刻，压抑许久的心情终于得到了释放，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直二零的研制，那就是干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蒸汽机。为了确保直二零直升机能够在全疆域的使用，我们进行了试上高原、试进高海，应该说对环境的适应性进行了充分的考核。如果大家开车上个高原，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随身携带的小食品，那些真空包装的小食品，随着你的汽车不断的爬高，那小的真空袋会越来越膨胀。这主要呢是由于气压高度引起的。我们直升机也要去考核气压高度对直升机的影响。我们曾经有一次在高原飞高高度的时候，在高空飞7200米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飞行员说，这个机上的燃油越飞越多，这明显不合乎常理。为了安全起见，飞行员立马驾驶着直二零返回了本场。当我们检查时发现，油箱与机体结构连接的尼龙锁扣脱钩了，导致油箱内收，油面上升，那么油量指示器误报了。所以这种问题呢，只有在高原多试才能把它检验出来。我们高寒选择了中国最北边的城市漠河，这里也被称之为中国的北极。真实街边下的飞行是一项高风险的科目。国外呢有一种飞机，它会在空中制造一个街边环境。它的原理实际上也很简单，它就是把一个洒水机给搬到天上，形成了一个街边区。这个飞机在前面，后面一个跟式的直升机呢就跟随其后，来进行防空兵的这个实验。这种做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安全性可控。一旦被测试的飞机出现应急情况，出现故障，它就可以把这个人工制造的街边环境给断开。但是当时呢，我们没有这样的设备，没有这样的飞机，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咱创造条件也得上。记得那天在试飞的时候，那天上午呢还是晴空万里，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分，我们就看到厚厚的云层从天山那边飘了过来。过了一个小时，就已经是遮天蔽日了，机会来了。我们项目团队立即投入了试飞，我们地面人员和机组密切保持着通话。20分钟之后，我们听到了飞行员的报告，飞机进入了接宾区，接宾传感器告警，灯光开始告警，语音开始告警。那一刻我们的心唰就提到了嗓子眼。监控室里鸦雀无声， 我们既兴奋又担心。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我们心里是托底的，但是真实街边环境下的是非，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当再次听到试飞员的报告的时候，试飞员报告飞机操纵正常，载荷正常，振动正常，发动机扭矩正常，机上的所有系统工作正常的时候，我们的心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那这时候呢，这个试飞员也在考虑，这次机会确实难得，所以他建议希望能够多飞，这样我们地下的人员和指挥员一起商量，同意了飞行的要求。就这样，我们的试飞员驾驶的直20一次又一次冲进接兵营城，带回来极其宝贵的数据，圆满完成了科研任务。当直升机回到停机坪的时候，我们大家一窝蜂地冲了上去，都想第一时间了解飞行员的真实感受。飞行员下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飞得太过瘾了。过去我们在飞行时看到可疑的云团，不是绕着飞就是躲着飞，这回我们是追着它飞，实在是太过瘾了。每当想起我们的试飞员在面临风险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一往无前的乐观主义的精神，至今都让我动容。高原虽然缺氧，我们不缺精神；高寒虽然低温，但我们充满激情。我和我的团队们之所以执着，之所以坚守，与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是一脉相承。回想上世纪80年代，在世界大国中只有中国没有舰载直升机。当时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大家也非常熟悉，是刘华清将军1980年去美国访问时站在美国的小鹰航母上看到的舰载直升机。大家知道的是，刘将军是中国的航母之父，他呼唤着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航母。大家不知道的是，刘将军也在呼唤拥有自己的舰载直升机。在那个时候，舰载直升机的发展途径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到底是研还是买，一直在争论不休。这对我们老一代直升机人来说，心情是十分沉重和压抑的。我们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一无经费，二无技术资料，三无参考样件，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攻克了直升机上舰的主要的设备，解决了我海军装备有舰无机的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的担当。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实现了航空装备从二代、三代到四代的跨越。如今直20也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上自由地翱翔。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直20能成为一代名机，同时直20能够系列化，能够复位祖国的安宁。谢谢大家。
再次把掌声送给邓总，谢谢。
谢谢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确实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研制的艰辛，很多的线上观众都发来了很多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您可不能有私心啊，在开讲的讲台上，运20来过了，歼20来过了，直20今天也来了。3个20倍的放在一块儿，尽管是不同的机型，就同一个倍的孩子们在一块儿， 哪家孩子最强？
你这个问题容易得罪人呢，回答起来。72年的总师是杨伟，运二年的总师是唐长红，那都是我师兄啊。
哦，
这么说吧，假如说杨总和唐总他掉在河里，720和运20过来，我肯定不管用，肯定救不了他们。但是直20过来，他肯定靠谱。小尚，那您说说这320谁管用啊？谁更强啊？
这是我听到的对于落水问题最好的活学活用。
等会等会，我担心
这个，
我担心这个答案报出去，杨总和唐总会打我。我还是想说，这段要剪掉，我重新说。这个320放在一起，它都是20时代。中国有句古话，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320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都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
三种机型放在一块儿，那是一个完美的组织。刚才邓总已经为我们描绘出了他的愿景，我们祖国的蓝天，我们每一个人头顶那宁静的天空都将会被完美的守护，而在这一份守护的背后，不要忘了为他付出努力的每一个身影。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收看本期开讲，下一期节目再见。用自己的设计换来一个又一个机型诞生，他把国产的最新战术通用直升机直20带上我们的讲台，掌声有请邓景辉。直十是武装直升机，直20叫战术通用直升机，你哪个能打？
直十这个专业武装直升机只会打不会运，直20的通用性强啊，战术通用直升机装上武器可以打仗，拆了武器能运输。
直20是不是抄袭或者借鉴了黑鹰？
直20呢，作为第四代的直升机，是有许多新的东西在黑鹰上是没有，比如电传飞控系统、振动噪声的主动控制，它不是抄的黑鹰，是在超越黑鹰。
为什么避雷针只镶在鼻子上呢？避雷只打鼻子吗？
它在直升机的最前端飞行过程中，雷击过程中的电流最先遭到的是鼻子上，靠避雷针把强大的电流导出去。
我们祖国的蓝天都将会被完美的守护，而在这一份守护的背后，不要忘了为它付出努力的每一个身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的担当。如今直20也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上自由的翱翔。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直20的研制，那就是干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蒸汽机。